汪志远夫妇在医学界同负盛名，行医数十年，救治了无数的病人。那时汪志远医生发现他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叫进行性脊肌萎缩病症。他虽然身为医生，可是却救不了自己的命，然而却在他参加了短短的法轮功的9天学习班里，而他患的不治之症就轻而易举地被攻克了。汪医生难以言表重获新生的喜悦。在这世上是否还有像汪医生这样令人称奇的神奇的事情呢？接下来就继续由这对医生夫妇来告诉我们。
穆医生，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这个功效在您的身体上也得到了彰显，也得到了见证，是吗？
对，是这样。因为当时的话我正在那个考行医执照，所以人呢就是很焦虑，一个星期的话几乎是1到2天都要通宵失眠，非常痛苦。同时呢我也有胃溃疡的那个表现，就是说肌肉的时候疼痛，近视还要加重。另外一个呢我还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当时因为我那个
器质性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说我那个我当时有颈椎的毛病，颈椎的那个增生的话，骨质增生呢引起了椎管的狭窄。我当时的话就是说如果我睡觉哈，我往这边躺的时候的话，他这边手背会麻木，往这边躺的话这边手背会麻木，所以我只有仰卧。当时在剑桥的话有一个就是李洪志老师讲的那个9天班，就是法轮功的9天班。我参加那个9天班之后，第一天失眠的问题就一下解决了，我就从那个之后的话再也没有失眠。
参加法轮功这个九天，
就第一天
也是这个得到了这样的见证。
对对对，这个祛病健身的效果呢是来得非常快的一些人。
哎呦，真是
说我们全家、
不可思议，
因为修炼法轮功啊受益真很多。
就是您全家孩子还有还有
妈妈，
我母亲啊在我们这个修炼之前呢，她曾得了肺癌，她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可是呢她也是练法轮功，她更神奇了，她一个月这些都好了。
肺癌练了一个月
啊，肺癌
就好了。
对，它正好的位置是长在那个脊椎骨和肋骨之间，这个地方是把那个脊椎骨啊椎管啊已经侵蚀了2/3了，就马上要破了，等于是，而且侵蚀的那个肋间神经啊，这个人是痛着病的不得了。这样的用化疗，就放疗放射线照射，把那个肌瘤体上的萎缩，就这么个情况，一个月好了。就是因为呢1992年、之后不是蒋泽民为首的中共啊这打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取缔了，不让练了。结果呢过了半年以后他这个又回来了，
然后呢就是老人家就
逝世了嘛。
哦，就去世了。
哎，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那是2000年。
哦，
正因为这一点啊，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全家人受益，又回国以后，我当时2000年回国嘛，回国以后看我母亲这个情况，再看对国家政府啊对法轮功迫害的这个情况非常残酷，所以我就想这样好的事情共产党这样迫害，当时我也是共产党员了，我就想这不应该这样搞，人们经受了10年的文革浩劫，刚刚好也不能这样干了，所以我就到北京去，到国务院新闻办去上访。我想要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功怎么好。现在这个迫害不应该再进行，要个赶紧停止。就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那我到北京以后，永定门胡同口啊就有很多警察，有些是带着小马甲坐来，有些站来走动着。我一看这么多警察围在路口干什么呢，我就问了一个旁边那个老大爷，老大爷说啊，这是专门堵那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
就是有很多人去上访
啊。对啊。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要是不这样呢，如果是法轮功学员进了是信访办，好，哪个省的领导要追查他，如果是在这里抓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呢，那警察呢要受奖励，他省里要给他说是500到1000，甚至于还更多。那个老大爷呢很正义，他就跟我讲啊，说要不让人家说话就别设这个衙门，你设这个衙门就是叫人家说话的。说过古时候还有击鼓声堂，县衙门的老爷 现在老爷现在
满教喊冤
都要跑不少步、
嗯嗯、
现在你看设个衙门还不让你进去、
嗯、
好我就再没吭声了，我就过来正好碰到两个姑娘，大概一个是29一个30左右，警察就问干什么的，是不是法轮功，他就说了是法轮功，我们要去上访啊，要讲述法轮功的情况。好，那是哪来的，是上海来的。好，那个警察就喊哎，上海的你们的人来了，一看跑过来几个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的把那个两个姑娘就拖到那个警察那去了。
哦，
哎呀，我一看这个心里啊就很难过，
还没等说什么
不让进去
就把他抓了，
哎，提前就
而且拳打脚踢，你说
对呀、
啊，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拉着警车开走了。
哎呦，那您呢，
我就进去了，
就是没有拦您啊，你说那两个姑娘被抓走了、
啊、对
呀、啊、拦您
没拦我，
是怎么回事，
因为
看你像个当官的
警察来关起来以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个领导干部不好好工作啊，这个人念法轮功、
哦
嗯、然后我进去，
王医生那个挺有这个派的、哦、
我进去呢我说我是法轮功的事，哦一下脸色就拉下来了。
哦
你是法轮功，我说是我念法轮功，哦过来，马上把我喊过来，我说干啥，把我带到一个那个角上，那个楼里面一个角上一间房，
嗯，
是什么警察的这个执行办公室，信访办设了个警察执行办公室，把喊着一开门，一个警察迎上来说来又来了个法轮功进去，就把我像喊犯人一样的呀叫我进去了。哎，我说我还跟那个人握手，外国人还跟里头站好，不要动手动脚，等国家，我这不是挺客气的吗、
嗯、
从国外大老远的来了，见到谁都感到亲热。哎，这警察就这样站好，叫我站在那个楼口上楼梯口上站了大半天，我说我要上洗手，洗什么手，站好，就像文革了之后兜了个地府返回用那个样，
嗯嗯，
别动，结果把我的证件拿去了。就这时候又进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男性男小伙子，后来知道他是外地来的，安徽还哪个省来的一个大学生，就连推带打的推进来了，推着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省里驻警办事处来两个警察，把他带到隔壁，就听着那个大地啊惨叫。而人家进来也是说，我要反映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反映我们这个练功的情况。
你有没有最后
啊，对我
的这个心里话讲出来呢？
哎，没有。然后呢他就叫我们省驻北京办事处的警察来帮我带走，带我到哪去呢，到了个洗脑班，他们就说的学习班呢，说叫我去参加学习班要洗脑，就叫我教育我，要我呢认识到啊，这个要教我去坚决揭发法轮功怎么不好，要认识到练法轮功怎么不好。我说我练了才捡了一条命，不叫我说话把我关起来，叫我认识，叫我改造，我改造什么呢，你说叫我揭发检举做检讨，我哪里错了呢，法轮功一分钱没收我的，
嗯嗯
啊，教我呢做人做好人，教我练功、嗯、把我这个不治之症救活了，你说我怎么揭去揭发了，
嗯，那后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您跟他讲了这个之后呢、嗯、
最后我就这样离开了吧。
说起来汪医生还算幸运的，因为他是美国公民，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受尽上百种的酷刑。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哈，说这个您二位都是医生，那我采访过好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人呀、他们的亲人呀，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呢，就被抓起来，而且是关到精神病院，注射那种给精神病人的药物哈。这样不知道对身体上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哈、啊，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后果，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电视台哈、啊，比如说像胡志华呀，还有这个黄万清啊，他们的家人呀，就是说至今就是下落不明了。还有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妹妹也是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人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就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对，中共啊迫害法轮功之后啊，他就采取就是前苏联那种做法。就是有法轮功学员被关到各种精神病院和那个戒毒所，那么差不多有22个那个省和自治区，都有这种，就说有100多所医院都参与了这个迫害。他给正常的人呢、啊，就是注射那些就是抗精神病药物，比如说像那个冬眠灵， 哈，就是卢比琴啊，就是医学名字叫卢比琴，还有口服那个氟派定醇。对于这些正常的法轮功学员打这种药物的话，那对神经系统的破坏就很大。所以就说有些打了之后的话，他可以舌头撑出来，就是一尺多长都缩不回去。还有的呢，就是痛苦的呢，就是那个撞墙啊，就是很打了之后很难受。因为正常人打那个药物的话，毒性是很大的。
做一个医生，他的职业道德是这个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嘛？那他为什么就是说给这个好人？而且尤其是这个法轮功学员这么好的人，他为什么要注射这种精神药物呢？
就是被注射药物的这种法轮功学员往往都是比较高层的，比如说高级知识分子啊，电脑工程师啊，或者呢是军队的干部呀，或者是政府官员呢。一方面呢，他们容易得到海外的那个咨询，就是说他们容易知道海外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些内幕，所以对这种人，他们往往是被关进精神病院，然后给他注射药物。注射药物之后呢，他们好多人就失掉记忆，就失掉记忆了。就是说不光是摧残，就刚才说的那种痛苦的情况，而且失掉记忆。当时就是联合国报道一例那个电脑工程师叫苏刚嘛，他当时注射药物之后从精神病院放回来没有两天就死亡了。这个案例都已经记载到联合国的那个报告里面。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当时蒋泽民有三条指示嘛，就是要从这个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这样三
所以就是那些家庭的亲人呐、下落不明的，其实他们还面临另外一个威胁。因为2006年的话，就是那个有一个医生的太太，她到海外来就是向国际曝光，就说当时呢，她的那个先生啊，就是在那个沈阳，就是东北啊，沈阳苏家塘，他当时做了2000多例，就是取那个法轮功学员的眼结膜，角膜，眼角膜。那么
眼角膜，
眼角膜
做移植。
然后那个取那个眼角膜呢，是为了移植用。那他先生呢，就悄悄告诉他外父说，这些法轮功学员，那2000多法轮功学员都不能活，为什么？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外科医生呢，取他们的脏器，然后取了。之后的话那些尸体就被火化，其实火化的时候好多人还是活的，就是尽管在可能取器官当中有些人死亡，因为你比如像肝脏取了、心脏取了，那是根本没法存活的，但有些还能存活，都火化了，
就是他可能要把你身体每一个器官都给摘下来，
对，
活摘下来，
都活摘下来。当时的话，那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也就是前亚太司司长，和那个国际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梅塔斯，他们就进行独立调查。独立调查呢，就发现，就是说，从迫害法轮功以来的话，到那个2005年，有40000多器官，就说那个人体移植的那个器官呢，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中国大陆的话，他们的那个移植器官等待的时间特别的短。就是肾脏的话，大概是等待2个星期，它就可以得到一个肾脏。那么等待1个星期可以得到肝脏，但是国际上的话，要得到一个肝一个肾，起码是等几年。
对，
所以这个是那么大量的那个移植的量，再加上那么短的等待器官的那个时间的话，就让人不得不质疑。就说
你这么多的器官到底从哪儿来的？
对，那么因为我们是学医的，所以我当时就也在就是说在追踪这个问题哈，就发现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在1999年以前啊，那个中国大陆的话，那个时候就只有22所医院就能够进行器官移植，那么实际上移植的量的话不到100例，但是从1999年开始打压法轮功之后，这个移植的数就飞跃的往上生长。那么1999年的话，那个时大概是110多例，114还是115，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4000多例，将近5000。
你这个都是有
根据，这个在网上是查得到的，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就是那些医院和官方他们自己的数据。 不是说不是说我在哪儿。
我们到哪个地方什么网上可以查到呢？
当这个事情向国际曝光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有些数据拿下来了，但是呢还好在就是说有些数据有新的，就是说有些 NGO 的话他已经把这个数据拿下来了，就是说已经把快照拿下来了，所以他再掩盖又掩盖不了了，
掩盖不掉了，
所以那个一些原始的数据的话在有些网站上是还是找得到的。
哦，
你看他一个国际网站移植网站上面登的哈，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次手术没成功的话，发现那个肝脏有脂肪肝的话，那么一周以内给你进行第二次手术怎么可能？除非有现成的数，那个器官库在这儿等着的话，不然根本不可能的，那是不可预测的，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供体。2006年就是那个世界移植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朋友带了两个医生来参观我们医院，那么我们就带他到了移植科。
那就是说在这里边应该有很多中国医生来这里，
对对对，
有没有说跟他们就是询问一下这方面的事情？你也有参加那个会是吧？
对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很有意思，那一次的话好多事情其实都变相的暴露出来了，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当时因为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报告已经出来了，所以法轮功学院呢就把这个报告散发给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医生，很多医生都相信这个真实存在，而且中国医生很多连那个本来他们有展板展出的，最后就是他们都没有等这个会议结束全部提前跑了。他为什么怕呢？他那些数据不敢展出，因为展出就会提到别人就会问这个问题，这是一。那么在那个期间的话，曾经我一个朋友呢就带了两个中国医生来参观我们的医院，然后我们就去了移植科。那我们的医院呢是美国的很大的一个医院，它始终都是前五名，就是前五名的那个大医院，有900多张床位。但就我们那么大的医院的话，我们只有20多个移植科医生，只有20多张病床，每年肝脏的移植大概是50例。那相对之下，你看中国的一个私立医院叫天津第一那个中心医院，他们的那个移植数目的话，他们一年平均是达到600例，那就相当于每天都将近2例的那个移植科手术。肝脏，我刚才说的都是以肝脏为例，那么就是每年差不多是600例，平均600例的那个手术。后来当这个曝光之后，他们赶紧就把网上把这个数据给取下来了。而在中国的话，他是不能够做分野肝的，他只能够做全肝，他技术达不到那一步。
你说是国外，他是说那个一个人的器官可以把它割下来一块，
他国
然后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叫肝的，
可以存活。
对，这个人是能存活的。
哦，
但是中国他就没达到那个技术。
他是说要把一个活人的器官要栽给另外一个人，
对对对，
整个的肝。
所以当时那个医生来了之后呢，参观我们病房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器官移植病房的一个副市长就问，是一个年轻。是一个中年医生来参观，就问那个年轻医生啊，就问他做多少手术，他说他已经做了100多例肝脏手术。当时那个副市长真是惊讶，非常惊讶，当时都惊讶的张口就说啊，你那么年轻做那么多手术。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就出这个病房之后，我就在那个大厅里面，我就私下问他，我说我们两个都是学医的，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哈？我说你知道就是那个。我说国内的那个是不能做分野肝的，现在技术没达到这儿，他就点头。我说那么这么说的话，那就只有做全肝了。他说对。
那他那个供体都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接下来我就说我很好奇，我说那中国大陆那么多肝脏手术，这个供体是从哪儿来？他一下就很紧张了，都看得出来非常紧张。他说这个问题太sensitive了，他说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他说你还是不要问得好。他马上就结束谈话就想走。而且当时还有查求，就说有一个德国医生就问当时一个中国医生，在参加世界移植大会的时候就问一个中国医生，就说那你们那么多那个器官的话供体是从哪儿来？这个中国医生让他问在外面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院，你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中国医生的回答是什么？
就让那个德国医生去问外面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院，也就是说他承认法轮功学院说的是真的。
我跟你说这也是同一次这个
同一次移植大会来参加会议的医生。
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因为我们学医的嘛，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
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受尽上百种的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面对这一切，汪志远、穆琪琪这对医生夫妇衣食不安，除了每天工作之外，他们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呼吁停止迫害的洪流中。
那您觉得这些医生这样做，他们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他们后果是很悲惨的。为什么呢？二战期间的话，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你知道二战之后的话，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审判非常出名，叫纽伦堡审判。
是
纽伦堡审判呢，其中有一个医学审判，医学审判的时候有23位医生就上了法庭，其中包括在世界非常知名的医生。当时法官在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辩解就说，他说这是当时政府让他们这样干的，因为他们用活人来做实验，然后这是医学不允许的。所以在那个审判之后，有一个很著名的叫纽伦堡 Cute 就是叫那个叫法典。这个法典的话就是禁止医生用活人来做实验，就说是严格的规定。那么在这个审判当中的话，有7个医生被判了绞刑，其他的医生的审判都是10几年到20几年的那个徒刑。因为你不能说政府让你这样做，政府的拿去的命你就听，你是医生你应该有良知，你知道你医生的职责是什么，你是救死扶伤，你不应该用这个医疗来杀人，因为那是杀人不见血的。
是，那我想当时的德国的医生拿人体做试验的这个比例，可能跟现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这个活摘器官已经不成比例了，不能成比例吧？
对，因为现在法轮功学员很多关押呀，就是失踪啊，所以像那些说他亲朋好友家庭的成员失踪，真的是都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
刚刚我在讲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就讲说我已经做了100例了。
对，所以实际上你说为什么现在法轮功学员出来讲真相，他们明明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在大陆讲，在海外的也在街上发传单啊讲真相，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愿意让这些医生啊，让这些警察啊，这些官员啊再步这个就是拿去的后尘。就说你觉得是政府现在命令你在做，他是从上至下的是一个系统在做，但到最后这些都是要到这个真相大白的时候，当正义的就说这个更多的人觉醒哈，当这个事情整个翻过来的时候，他们都会为这个他们所做的付出的，
付出结果是非常可怕，
对，
必然都要受到历史的伤害，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是，那我想这个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中国的这些医生也好，还有警察也好，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铸成这个终生的大错。非常感谢汪医生和汪夫人啊，上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